说新闻，论时事，
九六三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韩永梅。
你好，我是早报的何希薇。
哎，希薇，灵活工作这个安排哈，是很多人最近都在谈的东西啦。一方面是因为在冠病之后，我们已经开始走入比较灵活的考虑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包括在哪里工作等等。所以这个社会思潮啊，包括工作队伍的一些心态上面，都觉得我不要那种朝九晚五、很固定的那种时间，甚至我需要一些自由，所以每个人好像一个自由工作者这样工作。像这样的思潮，也使得这个职总啊，还有人力部啦，提出说今年12月开始就要落实这个劳资政灵活工作安排要求指导原则。意思就是说12月开始，员工呢就可以跟老板提出说我要灵活工作制，然后我可以提出我要的那个灵活工作方式，然后老板呢必须在2个月里面书面回答他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接受的话要给理由。
刚才永梅你说到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特别的，政府并不是要求那些企业你有多少比率的员工应该是灵活工作的，并不是有这种要求说你应该又用一些怎么样的方式去实现你的那个灵活工作安排，而是他要求的是那个程序，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程序给要灵活工作安排的那些员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申请去做出要求。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很灵活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它并没有规定那个形式啦、那个占比啦等等，所以在新加坡来讲我觉得是真的是挺特别的一个安排的做法了。
这一点来讲，人家讲 work-life balance 啊，我觉得这个安排本身很 balance 啊。怎么说呢？因为员工通常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被剥削者，因为你要我来上班，规定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现在已经让员工提出一个我想要怎样，但是不表示说我想要怎样就能怎样，因为到最后是你毕竟是来上班了，所以那个雇主要请你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他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所以雇主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提出的这个灵活制度不符合这个工作的需求，雇主其实是有权利跟你说 no 的。但是如果说雇主考虑到，哎，其实你提的这个方案啊，也不影响我的工作的生产力，而且可能双赢嘛，你可以灵活工作，我也可以得到我要的生产力的话，那我们就允许。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本身其实蛮平衡的啦，它没有倾向雇主，也没有倾向员工，但是他给员工个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
可是偏偏呢，还是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些误区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灵活工作就是表示可以远程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个时间要比较短的，可能4天制这样子更好。所以因为有了这些误区，就一直觉得就是这样的形式而已，雇主会开始担心，变成说哎，那我的成本会不会是个问题，或者就是我是不是会变成要请更多的人，是不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一推出来之后就变成有很多这方面的议论。
但是很多人都是只看到对自己有利或者对自己不利的，比如说可以远程工作是可以的，但是同时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远程工作是我不一定要请在新加坡的人，我可以请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包括灵活工作时间，如果你可以半夜2点做工的话，我可以请个在美国的人工作。所以灵活工作不一定是只对雇员有利，对雇主也不一定是完全无利。所以灵活工作听起来很好，我可以灵活的在哪一个地方，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工作，雇主其实也可以跟你讲，我可以请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我不一定要请你。如果说到时我们想，哦，这样的话不公平啊，我要 Singaporean first 啊，新加坡人优先的话，这样的话雇主会不会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在新加坡做了，我反而失去一些工作机会。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层一层的问题，因此雇主还是要有这个灵活度去决定要不要允许这样的一种灵活安排。
所谓的 Z 世代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现在都倾向于说可以灵活工作，那个生活跟那个工作哈可以平衡，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有很多的要求，甚至是非常愿意说好，你不给我这样的一些安排我就辞职不干了。这样长久下去，如果说整个国家都是 gig， 所谓的 gig workers， 那些零工，大家都是专挑一些时间工作而已，很难想象整个那个工作场所整个伦理哈，因为人与人之间啊，在工作方面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等等， 具体到时会怎么样受影响，相当难去想象。
即使带他有这种想法，我也不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想想，现在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工作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比如说24岁大学毕业，你想象要工作到70岁，55年的时间里面，如果大陆职场就是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可能他们会觉得不满意，可能会让年轻人会觉得说我想得很远，所以我想工作几年之后可能换一个工作，或者我的时间要灵活一点。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家里也比较富裕嘛，所以有些人真的是3天打鱼4天晒网是 OK 的，所以他要这个灵活工作安排。这个要怎么调整呢？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是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国家或者你所处的地方的整体经济要往什么地方发展。如果大多数人都选择比较少的工作时间，你的收入肯定会下降，然后你的生产力肯定也不可能像完整的工作时间这么高。这么一来，经济能不能够发展？如果经济不能发展要退后的话，大家会不会受不了然后又努力起来？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会这样的。因为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增长的时候，后退其实是很令人受不了的。虽然大家好像觉得说我少赚一点不要紧，但是整体一起少赚一点哦，那就很要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社会正在摸索着这个未来要怎么去面对的问题。
雇主其实真的需要想，他们要保住一些员工的话，他确实得去实行一些灵活的工作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一个孩子可能以后要养4-5个人，所以他要照顾的人实在很多，所以雇主确实是需要给一些这方面的方便。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永美所说的，雇员本身呢也要去看看，如果他接受了这些所谓灵活的工作安排了之后，对他的生产力是不是会有影响，自己的荷包是不是也连带的受影响。
到最后啊，所有的工作的这种伦理啦或者经济理论啊，都是要看生产力跟你的收入是不是合理的对等的。如果生产力没有办法提高的话，收入就不会增加，如果生产力还下降的话，那收入可能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在灵活的工作制的情况下想出一个很好的运作方式，生产力也会提高，那大家就可以一起灵活。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否则的话那个商业没有办法运作起来，社会没有办法流动起来，其实也是挺困难的。